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有两封短信，是来自于文丽，还有第一次写信来的怡如。怡如提出了代祷事项，让我们可以一起为她祷告。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继续看到的是一本宗教改革时期妇女侍奉简史，是回来吧苏拉密女第二集。在过去我们看完了第一集，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呢，是十分的精彩的。而刘信之牧师呢来继续第二集，带我们来看到在宗教改革时期这些巾帼英雄的故事。今天我们会看到一位德国宗教改革之母的故事啊。在读来自于文丽和怡如的家书，还有读这一本精彩的简短历史故事之前呢，要先送上一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特别送给文丽还有正在生病当中的怡如。深愿主的恩典天天与你同在，也盼望主的医治快快临到你的身上，也指引你前面的道路。也谢谢亲爱的文丽来信对节目的反馈哦，盼望这两刻钟你仍然感受到有主同在的平静安稳。下面来听这一首《亲爱耶稣》，医治救主。
亲爱耶稣，我寻求你，在干旱疲乏之中寻求你，我将全人交托给你，将过去现在未来交给你，深信感受，因你曾为我经历苦难，唯有耶稣能缝合一切伤痛，因你手边上我的医治，医治救助救助，赐下安慰力量，释放我全人的自由。
亲爱耶稣，我寻求你，在干旱疲乏之中寻求你，我将全人交托给你，将过去现在未来交给你，唯有耶稣明了我身心感受，因你曾为我经历苦难，唯有耶稣能缝合一切伤痛，手边上我的意志，
稣基督仍然是我们医治的救主，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因他的刑罚我们是可以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是可以得医治。将你的心举起来仰望他吧，让他医治的活泉现在就触摸你。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文丽的短信，信中说到：书香园地刘文老师你好，听了你播讲的恩典处方间很感恩，你的声音很温柔，总是让人听着听着心就安静下来了，真棒。文丽姐妹，谢谢文丽姐妹来信对节目的反馈哦，感谢神。如果你在节目中能够听着听着心就安静下来，我相信那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哦。制作每一集节目我都献上感恩和祷告，知道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感动人的，唯有恳求圣灵将当中的信息传达到需要的人的耳中和心中。感谢神，文丽能够接收到了。如果你听节目也跟文丽有同样的感受，也非常欢迎你来信让刘文认识你啊。另外一封短信是来自于亲爱的怡如，怡如第一次写家书来，信中说到：听了今天的内容我很感动，我是怡如，现在因生病失业了，也不知道主要带领我去哪里，但主必帮助我，必用他公义的右手扶持我。我相信自己虽在低谷，总有一天在主的帮助下也会走出来。谢谢节目的安慰，也愿主持人帮我带导。来自于怡如的带导信呢，恳求主医治怡如，也引领怡如前面的方向，盼望在这一段休息的日子能够有天使天君环绕，并且已有得到很好的照顾和休息，能够快快的痊愈哦。刘文姐姐会继续为你祷告的，如果时间精神许可的话，也盼望你继续和我保持联系哦。好，接下来一起来看这一本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刘兴之牧师所写的《回来吧，舒拉密女》第二期《宗教改革时期妇女侍奉简史》。我们今天要看到德国宗教改革之母阿古拉·冯格伦巴赫。1525年，路 地考虑结婚前夕，曾写信征询一位女士的意见，她就是阿古拉·冯格伦巴赫。这位年幼路德七岁、出身皇亲国戚的女贵族，是路德尚未谋面、通信多年的改教同盟。她鼓励路德迎娶凯蒂，见证她所宣扬的信念。阿古拉是女性改教先驱，她是首位提笔著述、创下惊人出版记录的思想家。她被视为第一位宗教改革时期的女性，甚至被称为宗教改革之母。路德曾送给她一本路德的祷告小书，封底有她亲笔提献的文字，献给阿古拉·施陶芬·冯格伦巴赫。阿古拉则在上面写着，请在祷告中纪念我，我从来没有忘记为自己祷告，现在我也请您代祷。阿古拉本姓施陶芬，是巴伐利亚的贵族，出身十分显贵，家族可以追溯自神圣罗马帝国霍亨施陶芬家族。少女时期的阿古拉成为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里安一世的姐妹昆尼古德的伴读，受皇家宫廷教育，她还因此有机会结识路德的老师施道比茨。阿古拉十岁时就从父亲那里得到第一本科贝格圣经，父亲勉励他要勤读圣经，他当时并不以为意。青少年时期的阿古拉经历丧亲之痛，父母双双感染瘟疫过世，成为他监护人舅舅也遭宫廷斗争陷害致死。成年后的阿古拉进入婚姻，因改教立场招来丈夫家暴，二儿子被人暗杀，自己也饱受惊吓和死亡威胁。然而命运多舛，养成他坚韧不拔的性格，使他刚强无惧，一生坚持改教信念，持续不断发声。1516年，26岁的阿古拉嫁给位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领主腓德烈·冯格伦巴赫。婚后两人搬到德国南部英格施塔特城附近的雷亨定居，生养了四名子女。阿古拉的丈夫在南德巴伐利亚公爵手下谋到差事，成为迪特福特城的治理者。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发表95条。当改教运动开始席卷欧洲，提倡唯读圣经，阿古拉受到路德著作的启发，开始勤读圣经。1522年，他决定成为新教徒。阿古拉透过萨克森智者选侯的秘书施巴拉丁牵线，顺利与路德、莫兰顿取得联系，互相通信交流心得。那时阿古拉不过是一名出身贵族、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主妇。他之所以浮上改教阵营的台面，主要来自他生源18岁的大学生阿尔萨迪·西侯福被天主教神学家信仰迫害的事件。西侯福先前在德国威登堡受教于莫兰顿和另一位激进改教家卡加勒斯大的门下。他在18岁那一年转到英格施塔特大学读书时，随身带着一些威登堡的出版品。偏巧在1519年曾与路德在莱比锡辩论的死对头，也是天主教知名学者艾克，正好任教于这所大学。西侯福的改教立场自然不能兼容于艾克。1522年，西侯福的住处遭到搜索，当局找出许多跟改教相关的出版品，他因此被监禁在囚牢之中，被迫否认路德的教导，还差点以异端之名被处以火刑。他经历九死一生，再次遭到囚禁之后被遣送至修道院。阿古拉获知此事，难以按耐自己的良知不出声音。当时只有阿古拉敢公开为西侯福事件声援，他认为英哥施塔特大学对待西侯福的做法是既不符合圣经又不公平正义，明眼人都看出那是当局公然滥用权力进行的信仰迫害。1523年9月20日，阿古拉写了一封信，题目为 巴伐利亚的贵族女基督徒的一封公开信，基于神圣经文的论据，批判英歌施塔特大学强迫一位年轻的福音追随者与上帝的话产生矛盾。阿古拉引用了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九章以及以西结书第三十三章，表达他在基督里对英歌施塔特大学不公义行径的劝诫。他说，如果你们和你们的大学用这么愚昧的暴力抵挡上帝的话，如果你们用对付西侯福的方式去逼人用否认福音的方式来解释福音，那么你们凭着良心怎么能够期待自己存活下来呢？如果你们逼西侯福用这种方式来发誓和做告白，并且用威胁、监禁和火刑的方式逼迫他否认基督和基督的话，你们怎么可能期待自己大学能够继续呢？当我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的心和我的身体都在颤抖。路德和莫兰顿想教导你们的内容，难道不就是上帝的话吗？你们驳倒不了他们，却要谴责人家，这难道是基督的使者或先知或传道人所教导你们应当做的吗？请告诉我，圣经哪里教导我们要这样做？你们这些有名望的专家，我从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读到基督他的使徒、他的先知将人下在监里去焚烧或谋杀人，或是把人放逐。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义务要顺服在上掌权的，但当事关上帝话语的时候，使徒行传第四章及第五章清楚告诉我们，教宗、皇帝或诸侯都无权过问。我个人必须承认，因着主的圣名，也为着我的灵魂的救恩，如果我否认路德和莫兰顿本于圣经的著作，我就等于否认上帝和他的话语。愿上帝保守自己的话，阿们。阿古拉引经据典，运用巧妙修辞来为西侯福辩护。他请求神学院的教授们回应他的提问。他在信中提到，他原是想顺服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教导，女人在会中要静默不言，但是没有任何男性肯为西侯福说话，他只好写公开信发出声援。这封信后来出版，由纽伦堡的改教人士，也是他孩子的属灵导师，他个人信仰上的咨询者安德烈·欧西安德为他写前言。短短两个月间，这封信就印了14版，12个月内再版29次，在农民战争前出版了3000份，这使得她成为一位家喻户晓的畅销书册女性作家。虽然英歌施塔特大学的教授们认为回应一位女性的信件有失身份，不过当局并不想轻易放过阿古拉。这群神学教授将阿古拉的事情告诉巴伐利亚公爵，公爵一怒之下剥夺了阿古拉的丈夫在迪特福特城担任治理者的身份，让他们的家庭经济陷入困境。这事导致阿古拉的丈夫在恼羞成怒之下对他恶言相向，甚至公然家暴。幸好这对夫妻因宗教改革立场不同所造成的张力没有维持太久。阿古拉在写给亲人的信中承认自己遭到丈夫的恶待，随后也提到丈夫不再阻止她，并且允许她把4个孩子都带入新教信仰之中。她还把孩子送到威登堡大学读书。阿古拉活跃于宗教改革运动初期，有关他晚年的行踪较少人提及，与改教者通信往来的资料也不可考。根据一些说法，他后来是积极参与拓展当地的教会，并在当中巡回侍奉。他像个牧者般的关顾受苦者和无依无靠的人。晚年他被控告私下在家中做教导，还为人主持追思礼拜，因而触犯禁令被囚在监牢。当时女性全都被禁止投入这些侍奉。 阿古拉的做法反映出他早年受到人人皆祭司的信念吸引。他在写给英哥施塔特大学教授的信件中，早已阐明内心的感动与亮光。他说：我求您们为上帝的缘故，也吩咐您们按照上帝的判断和公义告诉我，到底路德和莫兰顿所拟的信条当中哪一点是异端？这信条的德文版当中我看不出有任何异端之处。目前已经有很多的德文资讯在流通，我已经都读过了这些资讯，施巴拉丁也提供给我完整的书目名单。我一直很想发现真理，我近来没有时间去读这些作品，因为我一直潜心阅读圣经，而这正是路德作品所一直要做见证的对象，也就是要带领我们来读圣经。我亲爱的父亲坚持我要读圣经，在我10岁时给了我一本，但我一直没有照做，因为我被前面说到的这些神职人员给蒙骗，特别是那些严格遵守修规的修道士们，他们说自己读圣经会被带偏。哦，被上帝的灵来教导，并且从他得着领悟，能够从一段经文贯穿到另一段经文，以致能看到真实的光发出，这是何等大的欢喜！愿上帝得着颂赞。如果主给我恩惠，我就不想埋没自己的才干。我们从阿古拉的一些流传至今的书信选读中，可以看到她身为一位女性改革者的先驱，积极关注宗教与社会层面的问题，招来当时神学界男性贵族，包括自己的丈夫和兄弟之间的敌意。身为一位女性，她坚持她有公开讨论信仰、解释圣经的权利，这在当时都是违背了传统理想女性的规范。即便她仍遵守妇道，恪尽母亲职责，仍被视为一位时代的新女性。可惜阿古拉的文字出版工作昙花一现，随着农民战争爆发，整体社会气氛开始变得压抑紧张，女性的著作受到了相当的压制。在那之后，阿古拉持续与改教者通信，但令人遗憾，那些与路德、莫兰顿等人余焰往返的书信如今皆已经遗失。今天流传下来的文献反而是当年阿古拉遭到控告，被执政当局没收他许多的私人信件作为罪证，才让这些文字内容被保留到如今。圣经历代至上第7章24节曾描述一位旧约中的女建筑师，她是以法莲的女儿，建造了三座城。这位隐藏在历代至家谱中一行带过的女性名字，却没有在上帝奇妙的大功中被遗忘。同样的，在宗教改革初期被视为新女性的阿古拉，是一位持守信念、站稳立场、有风度和耐力、随时做好为主殉道准备的奇女子。她过世后，作品马上被重印，17、18世纪的欧洲百科全书将她的名字列入搜寻条目，称她为巴伐利亚的底波拉。近代历史学家对她生平事迹及著作产生研究兴趣。若要说到宗教改革之母的尊称，阿古拉绝对是实至名归。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刘姓之牧师所写的《回来吧，苏拉密女》第二集《宗教改革时期妇女侍奉简史》。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起来与我同去》。
穿山越岭而来，呼唤
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节目主持人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听啊，这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为我穿山越岭而来，呼唤我向前，将空